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，指点江山，坎坎坎，平是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我给大家伙读那么一篇我写的案。要说呢，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然后给他转到我的日志当中，这题目叫做鲁迅与林语堂决裂始末。然后呢，我写了一个案。怎么写的？鲁迅生前有很多人与他决裂，有亲人，也有朋友，还有学生，有怪鲁迅的，有怪对方的。鲁迅与周作人的决裂，我始终觉得怪周作人。一个成年人没有任何证据，就由于其妻子的歇斯底里，自己又有所谓的疑点，就断定帮自己出书，给自己生活费，拿出大部分工资买房子的亲哥哥对他的媳妇儿图谋不轨。破折号虽然是不是这个原因还不一定，因为兄弟二人呢，谁都没有说，只是同时代的人评述了。他不仅不找鲁迅沟通，鲁迅找他沟通还给人轰出来。矛盾的发生，鲁迅也许细节上有问题，但是在化解矛盾上，我认为责任全在周作人。要说这是我写的，我还没写完呢啊，没读完呢，我加那么一个括号。其实话又说回来，其实也可以理解周作人，当有那么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谁都难免有情绪，但是一时的情绪以后不还可以弥补吗？可是有没有弥补呢？还是没有的吧。要说鲁迅与自己的学生高长红的决裂，也是扑朔迷离，谁也不知道原因。猜测是鲁迅跟徐广平成为夫妇，而高长红喜欢徐广平，可是徐广平是主动追求鲁迅。一开始呢，不暴露夫妻关系，也是为了不至于社会上的影响。我个人感觉，这个还真怪不了鲁迅。可是高长红在报纸上写文章讥讽鲁迅，鲁迅只字未及于反击，可见鲁迅的师者风范。要说这里边我再加一括弧，这可不是我编的啊。这是过去的民国时期就有人这么评论，高长红喜欢徐广平啊，这不是我编的，都有人专门著书了。继续跟大家伙读，反倒是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，我倒觉得呀，怪鲁迅多那么一些。鲁迅在酒桌上过于敏感，全然忘了曾经自己被冤枉被误会的往事，对于林语堂呢，过于苛责了。在对待那个时期应该写幽默的小品文还是写战斗的檄文这件事上，我还是支持鲁迅，可是从朋友私人的感情的决裂上看，我倒是觉得呀，先生做得不好，几乎没有多少沟通，对其文的批评完全可以就事论事，生活中的误会倒是可以很好的解除，而不是闹到后来谁也不理谁的地步。鲁迅死后啊，胡适、林语堂、周作人对他都有正面评价，有人说呀，这些人高风亮节，有人说这些人宽宏大量，早干嘛去了，死前不去沟通，死后去赞扬，就能够抹去生前的误会与感情的伤痕。所以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，至于思想的不同，我觉得完全可以和而不同，至不同而道合的为社会做事。要说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和本文故事没有任何关系，说说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我的观点的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要是那两个呢，回到这个大帐里边点军出城不提，咱们单说农天山赶回本寨，检点得回寨的这个残败的军马，要说呀，十余二三呢，老大的吃亏了。要说他心中不由得勃然大怒，一面呢发这个使者请他父王引后军大队来赶合前军，并立绞杀梁山贼寇， 又差人去找莫天和，叫他呢将这个残败的军马转过来，听候差遣，一面来见自己师父。一看这个玄风道人呢在帐中静坐，闭目养神，也不敢打扰，垂手站立。过了那么一会儿啊，再看玄风道人把眼睛睁开了。无量佛，徒儿久等了，有什么事啊？龙天山赶紧就说，师父，眼见得梁山贼人兵勇将强啊，前后让他损害了咱们十多万的军马，大都督莫天和勇冠天下，将十万的精兵为前部，也被他杀得大败呀。要说这才有一些信儿，听说呀他受了重伤了，将这个军马折去一半多呀。要说像这样的损军，那如何受得了？凡事都指望着师父，师父你法术神通，闻此番呢取了法宝转来，何不就用那个法宝啊数日里边使用着，尽灭了梁山的贼军，成就大功，徒儿一定跟父王说一说，就拜师父为国师，如果得了天下呀，每一州县都给师父立起了道观二所，重铸塑造这个师父的金身真容，千秋万代无尽的供养啊。再看玄风道人一听高了兴了，徒儿啊，你好诚的心呢，只要我有力的话，我如何不替你主张呢？杀灭了这些贼寇，只是如今我法力耗损了，做不了那样的法术，等数日静养了啊，将那法宝来使用。你现如今可就满兵营当中给我找一些东西啊。师父找什么样的东西？找啊，27个生辰年岁当中都带这个甲乙丙丁的，赶紧给我秘密的找来，我自有他用，只要叫此番成了，哈哈，叫那十万梁山贼寇尽数都死，再也不费你一兵一卒之力。再看龙天山可就高了兴了，师父要做神兵法马，那贼人当中也有法术高手，只恐怕他呢也捉起法来，哪一个时候不免阻碍了师父的事情。再看玄风道人冷笑，哈哈，要说神兵法需有克制的，要说我此番绝不用他，只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让他一城的人都死了，你可差人抄写灵符，11万兵将每人佩戴一套，便不怕一神温鬼的侵袭。我行腾云中出神之术寻找了数千里呀，这才找到我师叔祖，蒙他赐了这一仙方，但使用的话，哈，还怕这一城的贼人能跑到哪里。现如今我与他有两世的深仇大恨，即便是此番行法时损了天寿道国，也讲不着说不起了。你可呀赶紧把那些人给我找来，待我使用做法。要说龙天山可就高了兴了，赶紧说，师父国有回天转海之力，但如此事只消师父举手之劳，小徒折就到这个军中给师父找那样的人，让师父使用。再看玄风道人啊，此事非常的机密，可不能让贼人知道啊，否则那公孙胜深通道术，如果让他知道啊，那么猜出将来便妨碍了我的法术，不能结果贼人。徒儿心里边知道了，只是说福王要祈祷长生，因此选年家生日和师弟，只叫咱们全军营当中的军士写下了自报， 便贼人听了也不知道其中的奥妙。玄风道人一听，只是凡事啊倒小心的好啊。再看农田山答应了，哎，出去找自己的心腹，哎，那些亲将进行布置，偷偷摸摸的，哎，选拔年甲生辰，哎，相合的。要说这事不提，咱们单说丰州城里边，宋江啊，分马进、罗志奇、乌天风、乌天云两路军马去了，都在这个东门趁夜出城，远远的绕到蛮军的背后，截杀蛮军粮草小队。要说宋江，哎，这里边呢，分叫着众部头领严守城池，防着这个蛮军呢突然打城。要说一连数日都不看这个啊蛮军当中有什么动静，要说呢蛮王亲将大队还有莫天河的军马，没有多少天可就到了。这个时候有十五六万的蛮军分扎营寨数百里呀。要说那蛮军都没有纪律，没天没日的在那喊，嗯，给整的是尘土飞扬。要说一到晚上站那烧起火来了，声势特别浩大，城中的梁山军马无不惊骇，但是只是尽力守城，幸得蛮军并没有一时来打城。但是呢每天有那许多呀好勇斗狠的，嗯，大概有数十倍吧，浑上下啥也不穿，手里边舞刀弄枪的，嗯，来到丰州城池下边在那骂阵。嗯，要说越骂离城池越近的，都快到城壕边上了，以至于呢有一些人呢，哎，冲着丰州城那个方向撒尿拉屎。要说城上的军将没有不生气，只是没有宋江的将令啊，也不敢出城厮杀，因此两下僵持住了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花荣为军士进了城了，听说呀这个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都在西门城楼上，哎，商议军事，所以呢也就赶到此地。刚来到这块就听到军士正在呐喊，哇哇哇，赶紧这么一看，一看对面啊数十个蛮军赤身裸体，嗯，要说眼瞅都快到这城壕边上了，没多远了，跟那撒尿拉屎嘴不浪叽的什么脏话都说。花荣可生气了，贼军如此情况可不方间射大。再看城上的军士就说，哎呀花将军，要是我们放箭这么老远打不了啊，何况头领啊有那个严令不得出战呢，因此任这些蛮贼猖狂着，哈哈哈，取我的弓来。再看呢随行的军士赶紧呢把那个弓可就奉上了。再看花荣取那化雀描金弓在手，搭上了穿云狼牙剑，看着一个叫得非常猖狂的人，嗯，看这啪，要说那一剑放去那蛮军呢应弦而倒，要说那剑呢二百余步开外，从这个口中啊噗可就射进去了。嗯，旁边其他蛮军大惊失色，要说那个骂呀还没停，再看花荣第二剑啪又给射倒了。要说蛮军，嗯，还是跟那骂，嗯，有的勇的都往城壕边上冲。再看花荣冷笑，嘎吱吱啪，正是快如闪电相仿，嗯，那蛮军呢，哗啦，跌进了城壕里边了。要说其余的蛮军，一看花荣那神箭太厉害了，没有一个放空，嗯，喊了一声哇，转身都走。要说城上的梁山军马无数啊，嗯，一起喝彩，好将军神箭呢，那李广都比不了你，要说称赞不休。 有诗为证。裸行骂城气何狂，将军三剑惊魂阳，慢说百步穿阳南，今见花荣胜李广。宋江、吴庸、公孙胜都在这个西门的城楼上啊，商议军事，还没商量明白呢，就听到外边哗喊声了，赶紧出来看。要说都说这个花荣三箭呢，射杀蛮军三人，错射了蛮军的气眼。大家伙都高兴。再看宋江把这酒取过来了，满满的斟了这个三杯，给花荣作贺。贤弟呀，要说你这伤可就好了，神威跟以前一样，正是可喜也可贺。再看花荣赶紧就谢，然后把酒给喝了。要说这个贼蛮子无礼呀，如果不教训他们，越来越狂了。兄长，你们怎么商议的？再看吴用就说，我们是有那么一半的。来呀，咱们来到里边一起说。要说他们可就都来到城楼里边了。要说宋江就说，蛮军远来呀，力在速战，现如今七八日不见攻城的动静，我想蛮军是必有阴谋。要说刚才我和军师这么一商议，来此观看敌营，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贤弟，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商议商议。华荣就说，军师你怎么看呢？再看吴用就说，现如今马进、罗士奇还有乌家兄弟已经去了六天了，要说前两天有一些探路回报，说这个马进、罗士奇这一路连连杀散蛮军两队征粮军马，斩首了2000余级，烧毁了粮车300有余，乌家两个也夺了中平县，也杀得蛮军数百，焚烧了蛮军征集的粮草，也是都在沿路之上进行扫荡。蛮军征粮小队十日里边呢，也是必然有扫荡一空，眼见得11万蛮军坐困于城下，并无一月的粮草啊，败亡之势已成了，但是现在看不见这个蛮军的动静，因此我是好生的怀疑，但是猜想不透啊，所以和兄长一起商议商议。华荣一听，既然是两路攻城的话，那么就等待蛮军自家坐困待死就得了。只是那农天山用兵啊非常凶狡，又有妖道帮助，要是现如今一点动静没有，必然策划阴谋，不可不防啊。宋江一听，贤弟一言中地啊，这自当如此，要说贾亮和一清也可自行商议，务必要破了贼子的阴谋。吴用一听，我军有坚城为盾，但守城不出啊。蛮军虽然有毒蛇猛兽歹毒之物，也没什么用。如果那妖道刑法的话，也有一清在此，也不用怕他。只要再拖一个月的话，那时隐龙山兵马也就到了，内外夹击，叫这11万蛮军奔亡无地。只是啊，恐怕蛮军这一次败了以后，尚有走路退奔之地，存下后患。所以说小弟啊，将这一条计多日筹划已经成熟了，要说明天就请20万军马出城，行这一条计，一举轻灭了蛮军的根本。要说这宋江这些人大惊失色，贾亮思虑深远，
却不知如何筹划呢？
再看吴用，哈哈哈，只当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兵法上者斗智，下者斗力。吴用不愿诸将与蛮军血战死拼，白白折损了咱们自家的精锐军马，反惹得诸将不满呐。若被只是好斗好勇，呵呵，按时的我心中的成算，执行此计呀，一举轻灭了蛮军巢穴，并取天门城池，救得李逵的性命，把诸事都做好了，他比那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蠢仗，好得多呀。要说吴用已经自引军马而去，早晚啊只叫众头领服这口气呀。再看宋江一听，哎呀，军师啊，您这计可太厉害了，但是啊，这是一招险棋呀，想以二万人数千里转折恶战，需要破他十万的军马，胜者十九难忘，败者退亡无地，你要三思。哈哈，兵法以奇胜正，以险制奇，但不如此行事的话，如何了得了大局？想那当初啊，以诸葛武侯之能，倾属举国之力，六出祁山，不得魏国寸土，却是邓艾之才，不得武侯半分，一出阴平，而负了刘玄德百战所得的基业，成效如此不同，只在武侯小心小胆，再不敢弄一个旗子，所以百战无成，空叫战士肝脑涂地，所以让后人耻笑。现如今我这条计看似险呐，实则尽得制胜克敌先机，但自惊雷骇电去做的话，自得功成。兄长等也用不着担心呐，只要和宜清先生、朱武贤弟同把城池，待蛮军粮尽退走的时候，就可以和邓泰等前后夹击，必叫这三十万蛮军插翼难飞。宋江一看吴用啊，去意已决，而且呢，把这个权策都定明白了，也不敢再加以阻挠于他。宋江就说，如此说来，贾亮要多多小心的。哎呀，要说前两天留甘茂兄弟在城里边，难道就是为了这条计策吗？哎呀，但所调军马头领亦可今日准备呀。吴用一听，正是此计需用甘将军，别人都用不得，我自随军调遣，却叫他为主军，并用八个统军头领，军马都选精锐，一半马军一半步军，马军头领张清、史进领东寨马军五千，又调回乌家两个，并为本部军马，前使我已经由锦囊送过去了，叫他这两天打开，自会鱼鹿取齐，合计一万之数。步军头领由赵德胜、丁朝兴、项冲、李衮四个，就在城中选一万精锐部队，又用石谦兄弟走报消息，探听军情，并其他的事情，连吴用也是十一个头领、二万军马，今夜便行。宋江一听，贾亮千万小心，要说此回头领军马都调动了，城内外都要安排好喽啊。吴用一听，哈，要说东寨呀，已有花荣兄弟主军，叫刘唐为副将，樊瑞在寨中帮助， 公望、丁德孙、陈达、杨春为羽翼，南寨还是由元朗、穆弘等一应的把守，头领都不调动，只分3000军马与欧鹏、严顺两个替那吴家两个兄弟行事。要说四门各有头领军马镇的把守，这几处啊，兄长不用担心，只是南门只有杨延一个人，便可呀让朱武兄弟驻守。兄长，你和一清先生在此总掌军机，调遣各路，蛮军不向前攻城便罢，只要是有要紧的急事，可叫东南二寨朝蛮军的后路，蛮军就有所顾忌，必然退军。只要来攻二寨的话，城中出军策应，如此称鼎足之势。蛮军再无力攻我城时，兄长就可静等引龙山军马到来，只要看到蛮军退军，我们分派军马进行攻击。宋江一听可就高了兴了，赶紧就说，军师，你早有全盘之算呢，如此再无忧矣。再看吴用，要说诸事啊都用不着忧虑，只是担心呢、那个妖道有什么法术。想来呀、有一清樊瑞在此也没什么事儿，所以呢嘉亮敢提着一支军马去，否则再不敢远离兄长啊。然后呢就跟花荣这些人又商议了一番，调遣东寨军马，快到晚上的时候就这个与大家伙一起出城了。又差人分着传令啊，给甘茂、项冲、李衮这些人不提，咱们单说呀，蛮军军营当中，龙天山就叫自己的亲将啊，选那个年甲生辰相合的27个军卒。但是没成想的是，好几天过去了，当中连一半都没有啊，让这个龙天山站那愤怒。那位说怎么回事？有这么个原因，说这个蛮人的习俗，刀耕火种，深山陋居，也没有文字，这个男女呀、自由的苟合，只知其母不知其父，生者呢更不知道自家的生辰时日，只记得呀大致几岁了，因此汉家才称呼他们为生蛮。要说呀，说下面的话之前，说说还得评论两句。现在有些人在这个网上，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学者、性学家，在那块鼓吹什么性解放啊，如何如何如何，苟合自由，说说人呢，非常非常的，看不上这种论调。那人要是那么自由的话，那和畜生还有什么区别？您说是不是？要说呢，说说人不想，再多加评论什么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要说后来呢，出了深山，与这个汉家杂居了，得了孔教的这个教化，要说呢这才有一些呀粗粗的礼仪，也记得呀自己呀生来年甲是多少。要说这些人，汉家就称呼他们为蜀满、下山满，得了这个汉家风俗一半。要说这个农家呀，在古的时候就在蛮众当中是一个上姓贵姓，立国呢已经有数百年了，统御数千里的方圆，国中男女百万的蛮众。后来呢这个国王啊仰慕这个汉德文治教化，要多将汉俗便于国中，因此数代以后呢汉风大行其道，国中尊官男女皆了解这个汉家诗经文字，言语衣着多者呢也和这个汉家王公没有区别。比如这个农天山、农丹心、
就是如此。
要说此番呢，举发大事，席卷西江，尽起国中数百寨啊，能战之人，所以呢，也有二三十万人呢。只是这内中大半依旧都是一些生蛮呢。要说因此，农田山叫亲将向蛮军当中选那个年甲生辰相合的人的时候，大半呢瞠目一对，都说不上来。因此数日之内，只有那么十多个熟蛮呢能够报得了年甲生辰相合的。再看这个农天山，啪啪啪啪啪，一边叫一边用鞭子打自己的亲将侍女。正在无可奈何之际，身边有一谋士叫刁温，这位过来了，献计献策。太子爷，